这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要争取的啊！注意记住，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大风大浪来折磨你啊？所以它的进度很缓慢，它不退，是没错，它永远不退，进步很缓慢。这个地方大风大浪，大起大伏啊，所以进步非常快呀！啊，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一百年呐！啊，你想想，你要修行一年啊，十年，那还得了啊！啊，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要修到十报土，那相长的时间。在我们这个世界，几年功夫就成功了。啊，佛在经上都是讲的真话，就是这个世间有很多人折磨你，啊，顺境也是磨练你，逆境也是磨练你，记住，通通是磨练。经得起考验的人，大功告成了；经不起考验的人，就跟这些磨练人呢结了许许多多的恩怨啊！你看那个善缘啊，顺境，哎，你结的是好缘呐！啊，逆境恶缘的结的是冤家啦！不管是好缘是恶缘，通通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里面要记住，善恶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怎么说是假的？会变，恩爱会变成仇敌，仇敌也会变成恩爱，它会变的，会变是假的呀，啊，不变才是真的。啊，诸佛菩萨清净平等觉。永远不变，那是真的。啊，众生本有佛智是永远不变的。啊，智迷了就变成情。啊，情是烦恼啊。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烦恼即菩提。菩提是佛智啊，所以我们懂得佛智跟烦恼是一桩事情，一个是在觉悟的状态，一个是在迷惑的状态啊。迷惑的状态转菩提为烦恼，它转变了，觉悟之后呢，转烦恼成菩提就在那一念转变呐！啊，佛菩萨慈悲呀，教化一切众生。啊，以究竟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的来诱导我们呐。他真的是尽心尽力了啊！我们决定不能责怪佛菩萨啊，只能责怪自己没有能够随顺啊！我们天天读经，我们也相信，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不能随顺。所以没有功德了啊，没有随身就没有能照做啊。我们要问，我们很想照做，为什么做不到 这个里头不外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烦恼习气太重了，敌不过，没有能力克服。第二个呢，智慧太少，对于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我们听经懂得的佛法一知半解，不是真正透彻。真正透彻了，给诸位说，每一个字每一句你都落实了，决定做到了。了解的不够透彻，正因为了解不透彻，所以烦恼习气没有能力克服。如果真正明了，烦恼习气算不了什么。很容易克服啊。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才晓得世间第一等的功德是教学。第一殊胜的大事，佛家讲大事因缘是什么？教学。难怪学记里面讲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能认识到这一点，那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有智慧的人见不到啊。诸佛菩萨所证的是真实智慧，究竟圆满智慧，他们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教学，他不干别的事情啊。只有这一桩事情说到报恩了，那是圆满的报恩，就近的报恩，自己能够依教奉行，又能够转教众生。无量寿经佛嘱咐我们辗转教化，我们得到好处得到利益了，要教别人，要劝别人，要热心，以真诚心处世待人接物啊。不要顾虑，不要害怕，我以真诚心待人，人家以虚妄心对我，我不是吃了大亏了？许许多多众生就是因为这个观念不敢认真修行，怕自己吃亏，其实讲错了，实实在在的说自己占便宜了，纵然吃亏一时啊，这一生一时啊，这一世顶多一百年不得了了，你能够有把握活一百岁吗？吃亏上当不过一百年呐，这一百年之后就做佛做菩萨去了，你说你的利益多大？所以大便宜大利益了，世间人眼光短小，只看眼前小利，不知道后面的大利益无量无边的善利，他没有看到只看到眼前的。古人讲眼光如豆啊， 愚痴到了极处啊。学佛首先要脱开行量，在中国的佛教，祖师大德确确实实很多都是佛菩萨化现来的，要不然他哪有那么大的智慧。中国寺院道场的建筑就是高度智慧的教学啊！我们一进山门，现在的话讲，第一个建筑物天王殿，第一眼看到的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坐在当中啊，面对着大门啊，弥勒菩萨的造像不是造印度弥勒菩萨像啊，印度那个弥勒菩萨像你们到北京龙和宫就可以看到了，那是印度的弥勒菩萨。中国人造弥勒菩萨像造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出现在南宋啊，跟岳飞同时代，宋高宗那个时代啊，出现在临安奉化这个地区啊，啊杭州这个地区啊，他那个相貌欢喜相啊，对一切众生满面笑容啊，那个肚皮很大了，代表包容啊，啊什么都能包容啊。这个人高僧传里头有，但是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他每天背一个大布袋，所以人家叫他布袋和尚啊。他化缘，人家供养，不管供养什么东西，通通往布袋一装，代表平等，代表没有分别啊。别人问他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两手下垂，一句话也不说。佛法是什么？放下了。别人看懂了，哦，这是叫我们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把人家布袋背起来就走了。告诉你，放得下，提得起呀。啊，自己要放下了。把自己东西放得干干净净，把一切众生的苦难背下来你看，这个意思多深，他都不说一句话啊，完全用动作来表示，叫你开悟啊。所以我们中国的佛教啊，这个佛教教学的建筑都是表法的，第一个叫你见他啊，第一个你就学他啊，学他什么？看破放下我们有没有放下？没有啊。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样样放不下啊，
放不下，
就不得其门而入，因为他在门口第一关，啊，你要看破放下，你才算是入门了。啊，入门之后提起什么呢？这个四大天王摆在旁边，就是叫你提起的。弥勒菩萨叫你放下我啊，我执没有了。实在讲，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弥勒菩萨表这个，啊，然后提起一切为众生。是叫我们开悟啊，不说一句话了。东方持国天王叫我们要认真负责，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佛菩萨以这个身体要实现的，做种种实现，令一切众生见闻觉知啊，他就醒悟过来了。身是教学的工具啊！啊，佛菩萨说的像是教学工具啊，我们这个身是活的像啊，活的教学工具啊。这里头没有我啊，啊，有我你就是凡夫，有我你就有烦恼，有我你就有苦乐忧喜舍的受。这个身体跟泥塑木雕的像没有两样啊，它是不会动的，这是会动的。你要从这个里头觉悟，从这个地方去认知啊，所以示现什么身份？示现哪个行业？你就会做得很圆满。为什么？你是做榜样的，你是做样子给人看的，没有自己的利益在里头啊。世间人做事，他里头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啊，他会想到怎样做对自己有利，怎样对自己不利啊。得失没有放下了，弥勒菩萨给我们示现的，我们用法相颂的话来说，八十五十一心所，二十四个不相应，通通放下了，放下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一放下呢，就是相宗里面讲的转识成智。啊，所以十一个色法是智慧的表演，是四智的落实，也不是自受用的，他受用的。啊，所以觉悟之后啊，就知道这个身体跟那个雕像没两样，那不动的，这会动的。没有自己，一切为众生。啊，所以东方天王呢，教导一切众生啊， 如何护持自己？要护法神吗？怎样才真正护自己的性德了？不是护自己的身呢，身是假的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啊，要护自己的性德。要护自己性德，换一句话说，妨害性德的，障碍性德的，就要把它舍弃。凡是不利于一切众生的，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而且念念要想扰益众生啊，利益还不行，最大的利益要常常这样想啊，给众生最大的利益了，真正大利益、殊胜的利益你见不到啊。可以从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举一动当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个东方天王叫我们什么呢？叫我们行中道。啊，他手上拿的琵琶，琵琶代表这个弦乐器啊，你看这个弦松了它就不响，紧了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啊，所以菩萨行中道，凡夫作有，二尘作空。啊，菩萨空有两边不住，啊，这称为中道啊。空跟有两边都放下了，都不放在心上，那个心才清净的，终是清净心，稍微偏差一点心就不清净了啊，终是觉心的觉悟啊，偏差就邪了，就不觉了，偏空偏有都错了啊，都不是中道了。琵琶表这个意思啊，我们一看啊，心清净平等觉就是中道啊。落实在生活上，佛在《金刚经》上教给我们，立一切相，修一切善，是中道啊。立一切相，不着有边；修一切善，不着空边。空有两边不着，这是琵琶的意思啊。我们凡夫做一点好事着相啊，中道失掉了。南方天王啊，代表的增长，用现在的话来讲，求进步啊。啊，儒家教人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要新，这天天进步嘛。佛法讲精进，进是进步啊，所以佛法不落伍啊。有人在这里看看，对我们很赞叹，哎，你们能够跟得上时代啊。我们听到这个话很难过，因为我们跟得上时代啊。你要懂得佛法的，佛法领导时代啊，不是跟上时代啊，时代要跟着佛法走才行啊。佛法永远在前面的，可见的我们现在连佛法都迷失了，佛法落在时代的后面，还拼命的追，追还追不上，这成什么话呢？啊，那么要怎样才能够啊进步？天王手上拿着一把剑，这代表进步。剑什么？断烦恼啊，快刀斩乱麻了啊。这个慧是表慧剑，智慧之剑，能断烦恼啊。你要不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你就没有办法进步啊。你看看那表的意思多好，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啊，我们听到他的名号广目就晓得他的意思，广目是多看啊，啊，现在叫观光啊，啊，考察了，增长见闻啊，增长知识啊，增长学问呢，啊，要靠观光考察啊。他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啊，龙跟蛇都是代表变化的啊，这个意思含的事出世间一切法，人事物千变万化，怎样应付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呢？这个手上拿了个珠，那个珠是不变的，这个珠是什么？真诚啊！不管怎么变，只要你用真诚心，就能控制全面了。决定不能用虚伪，虚伪的心要想掌握这个社会，最后都失败的。真诚啊，教诲啊，我们从历史上去看，在这个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历代的帝王啊，国王，他要控制他的一个国家，他想掌握世界，最后都失败了啊。谁成功了呢？释迦牟尼佛成功了啊。再仔细观察，全世界所有宗教家成功了啊，孔老夫子也成功了，得到当时人的敬仰，后世人敬仰， 用怀恩德，他怎么成功呢？真诚教诲，那个珠子就是真诚教诲啊。那个珠子要中国人来讲啊，就是教学为先啊，啊，抓住这个龙蛇，建国平民啊，教学为先啊，只要抓到这个，他成功。你看那个意思多好啊，叫你看了就开智慧啊，看了就觉悟啊。我们这个形象到外面去，人家看到算什么的、啊、你想想看，看到我们这个形象也想什么？要懂 啊，北方天王多闻，多听别人、啊、你看看，多听多闻才能成就智慧、啊、可是多闻你要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啊，一切众生当中有说真话的，也有说假话的，有说好话，也有说坏话的，有能力辨别啊！他那个辨别能力从哪里看呢？他手上拿着一把伞，那个伞盖就是代表有能力辨别，伞盖是防止污染啊。它有作用的、啊、有能力有智慧辨别就不会被污染、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信德流露啊，不受障碍，自己信德流露，就能够保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此地讲的是这个随彼类身摄种种方便，这个四大天王的造像就是摄种种方便，目的是令众生开悟，帮助他们证悟。所以这个造像是教学，不是拜偶像啊，它是教育啊，用现在教育里的术语来讲，教学的工具啊，诸位要知道，佛家所有的一切设施全是教学工具，佛菩萨的形象啊，诸天鬼神的形象啊，佛不是多神教啊，用这些来代表啊，这个世间啊各个不同的族类也用种种的姿态啊，啊，你看那个手势的不一样，在佛家讲手印，现在人家手语，手印就是手语啊，而让你一看就晓得哦，他表什么意思。啊，盲哑的人他说不能说话，用手势一比，他就知道了、啊、佛菩萨不跟你说话也比划比划，你就懂了，手印是手语啊。 显示出真实智慧。不但是形象动作表现的都是真实智慧，名号里头都是真实智慧。所以佛法里面起名字不是讲究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啊，这个名字对现前众生需要不需要，任何一个人要在今时今处示现成佛，名号都要叫释迦牟尼佛，不可以叫别的名号。名号是表法的，是开悟众生的。为什么一定用这个名号呢？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众生，没有慈悲心，自私自利，要帮他觉悟啊，用释迦了。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照字面翻，能忍，能够以仁慈的心待人，他是教学啊。现代人心极不清净啊，自私自利，贪嗔嫉妒，共高傲慢，所以用摩尼啊。摩尼的意思是清净即灭啊，这个意思是讲对自己要清净即灭，对别人要大慈大悲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在此时此地所有众生大病在此地，名号是教学的目标啊，是教学的宗旨啊，是这么个道理啊。阿弥陀佛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做佛，也要改名字啊，要改成释迦牟尼才有用啊。他那个名号到我们这儿不起作用啊。同样道理，释迦牟尼佛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也要换名字。每个地区众生状况不一样名是随一切众生需要建立的，不是随自己啊。在中国古时候，小孩出生，父母长辈给他命名那个时候命名的用意对这个小孩的期望希望他一生当中顾名思义真正能够做到大孝啊，孝顺父母啊。所以古时候不可以改名字，改名字是大不孝。为什么呢？父母对你的期望也完全违背了，完全舍弃了，这不可以的。现在人不同你看现在很多人给小孩起名都起了个外国名字，我这一听得很奇怪，大概父母希望他将来变成外国人不要做中国人，很没有道理啊，大不孝啊，数典忘宗啊。现在人常常讲爱国， 那起个外国名字是怎么爱国叛国了？所以这个器皿的用意啊，现在人都不知道啊。古人非常讲究啊，名号也是教化众生的手段啊。乃至于建筑都不例外啊，你看佛的大殿，大殿叫大雄殿啊，大雄宝殿。大雄什么意思？大英雄啊，啊，中国人称为英雄啊。英雄的定义是什么呢？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这个人叫英雄啊。佛是大英雄啊，为什么称为大英雄呢？破迷开悟，别人做不到。了生死，脱轮回，成佛道，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大英雄啊。啊，这个建筑从外面看一定是两层，里面看一层。啊，为什么要用这个形式呢？表法的啊，外面看呢，真俗二立，表这个意思啊。里面是一个呢是真俗不二啊。啊，是一不是二啊。啊，是外面表现的啊，有你有我有他。啊，这从外面看呢，里面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一个。所以这个表法用佛的身相来说呢，外面两层是表佛的三身十身多嘛，里面呢一个身。啊，所以一个身清净法身啊，这佛经上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啊，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啊，这个话真的。为什么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谁的心呢？自己的心。谁的识？自己的识。心跟识决定不分家的。相有啊，各个不同啊，心跟识是一个。啊，佛在楞严经的比喻啊，将我们的真心本性比作大海，将我们的身比作水泡啊，大海可以起很多很多水泡啊，都是一个大海。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大慈悲心自然就生起来了啊，爱护众生就跟爱护自己一样，决定没有厚此薄彼啊！若有厚此薄彼，你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自他不二啊，圣佛亦如啊！所以佛对一切众生无尽的慈悲，从这生的。以种种身相，种种方便啊，所有一切设施种种方便，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这是佛法。啊，这个是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明白之后啊，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学习。啊，从哪里下手呢？从哪里入门呢？从放下，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之处是无量无边的，慢慢放下了，先放最初最重的，啊，最初最重的分别执着就是自私自利，啊，凡夫，哪个凡夫没有特权的念头呢？特权的念头就是最严重的烦恼，啊，总觉得我要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念头错误的。这个对于平等觉是最严重的妨害。平等觉是佛，平等觉是真性啊。